里是不存在书店店主们的唠嗑聊天室，欢迎光临。不存在书店顾名思义是一家没有实体的书店，我们在线上分享阅读美学与观点，探寻艺术和思考的边界。目前新浪微博是我们的主要平台，由三位店主共同打理，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微博不存在书店。同名的播客项目也是我们一直希望尝试的一种形式，我们会在这个聊天室里和大家分享与艺术相关的阅读和话题，以及我们自己对艺术的各种观察与记录。
好，那么严肃的开场白说完了，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自己吧。我是贝贝，目前我的坐标在上海。
我是 Balance， 我目前的坐标是广东肇庆。
大家好，我是 Margaret， 我目前的坐标是广东珠海。
对，所以我们就是大家都能听出来，我们是通过线上连线的方式在制作这个节目。那我们在录这期播客之前呢，发了一条微博，希望收集大家的一些问题。果然如我们所料，没有人要问我们问题。那当然还是有一位读者给我们留言，希望我们能介绍一下国内的小众书店。非常感谢这位读者的留言。我们讨论了一下之后，觉得这个话题可以作为将来一期节目的主要话题，所以我们会把它放在将来的一期节目当中去讨论。那鉴于没有人要向店主提问呢，我们就决定自己介绍一下我们的不存在书店，最后我们会有一个互相提问的环节。那我们就先进入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不存在书店？它是怎么来的？
先由 Balance 来简单介绍一下吧。
我们的微博是从2018年5月6号开始的，让我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接近300天了吧。然后微博也是目前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平台，我们是把它看作是一个艺术与阅读一个小实验的项目，希望可以从中和更多的人一起通过阅读来认识艺术。当然我们对阅读的理解也是很广泛的，并不仅限于书本。我想我们眼中的阅读是区别于娱乐化的一个概念。
是的。所以呢，区别于将艺术知识娱乐化和碎片化进行传播的形式，我们是希望能通过一种比较轻松有趣的方式和读者一起进入到一种比较严肃和认真的艺术体验和思考当中。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都对当下就是任何严肃的知识都进行娱乐化的一种方式是不太认同的。我们觉得每个人其实他都有严肃学习的能力，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一定要把它做成一个非常娱乐化的方式才能理解。
是的。然后我们对阅读的理解其实是非常的宽泛的。我们觉得不仅仅是阅读书籍杂志，阅读文字或者图片，我们觉得看展览，去理解一件艺术作品，看待自己的生活以及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其实都是一种阅读，就是一种更广义上的阅读。那么我们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关注的艺术与阅读其实是一个切入点吧。
对。那为什么我们会想到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就是在微博上做一个线上书店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都有对艺术媒体的兴趣，就是虽然我们前面提到我们觉得把任何的学习都娱乐化是非常不对的一种方式，但是其实通过现在的就是越来越多的艺术媒体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能通过这种方式去对艺术产生兴趣，去理解艺术，我们觉得这个方式还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方式，所以我们想通过这样做一个线上的账号去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些思考。
然后还有基于我们之前念书的时候在美院念的是艺术史，就由于专业的一个问题吧，然后我们需要接触很多关于艺术的书籍，无论是画册或者是艺术理论，然后虽然现在也是半桶水的水平，但是也很想通过一个平台去推广，或者说是能够与更多有同样艺术阅读兴趣的小伙伴进行交流。而同样 是基于我们的专业还有个人兴趣，我们也会经常出去看展览，而顺带的就会看相关的艺术评论。同时也因为自己本身也是从事艺术行业，然后我们就会接触到大量不知所云但是写的天花乱坠的文章，而同时就会思考一个问题，这样的文章是否会让观众与艺术之间产生更遥远的距离。而我们就想通过一个平台去通过不自觉的去增加阅读量，去更深入这个艺术世界，去探讨是否是因为自己的水平不够，还是因为这些文章是不行。
我那个 Artrace 给我发那个 Artrace 收到了给我发了条微信，说 Artrace 是我们的就是最近刚认识的一个好朋友，然后他也是通过我们的账号跟我们认识的，我们最近也跟他合作了一期新的文化阅历，这个我们后面会再跟大家介绍。那接着说刚才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要做一个叫做不存在书店的账号呢？首先是我们的书店没有实体店，所以我们就给它很随意的起了一个名字。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三个人对书店的一种向往，就是我们都觉得书店是一个很特殊的容器，它可以容纳很多东西。虽然我们现在也知道就是有很多的所谓最美书店，然后像现在的这种最美书店他们也确实容纳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咖啡或者是讲座，但是我们总觉得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好的书店，它的内容应该是更加综合，或者我们对一个书店的内容有更多的期待。
不过当时是因为我们主要是推阅读，所以就想到很自然的想到了与书店有关。然后书店因为现在承载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书店，就有也有可能是一个展览空间，然后也跟我们所关注的艺术展览有关，所以当时我们就有这个倾向去做一个书店。
对，而且其实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吧，我们就是内心还是有一个会真正拥有一个书店的愿望吧，就是虽然我们现在 对虽然我们现在是在可以说是一个小作坊然后自娱自乐的一种形式，但是我们总觉得我们有一天会拥有一个我们心目中一个好的书店。
是的，而且就是大家都知道实体书店现在也确实面临着不小的生存压力，比如说很多小众的独立书店会为了坚持自己的特色或者理想，往往在经营上或者财务上会面临的比较多的麻烦，相反有一些大书店或者连锁书店会走比较商业化的路线，选书和店内的业态都是服务于盈利的，做成了一门生意。那么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条不同的路子，不去复制已有的模式，而是探索出自己的一条路。
是的，所以目前来说我们的书店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没有什么限制，对于那个内容的选择非常的宽容的一个，就是目前我们的书店它没有实体的空间，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范围，比如说像传统的介绍艺术知识或者是传统的介绍书籍的阅读的自媒体，我们还是希望慢慢的去构建一个综合的内容更加有意思的小书店吧，所以我们把它视为我们的一个小实验。好，那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为什么想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线上书店。那下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的书店从开张到现在我们都做了些什么。我看了一下我们微博现在的读者是有4530位，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挺不可思议的事情了。那么另外我们
已经存在了263天。
对，
鼓掌。
对对对。那另外呢，我们也有公众号、豆瓣和 Mono 这几个平台，这几个平台的内容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摸索当中，因为我们希望就是每个平台的内容都有一定的侧重点吧。 就像我们的 slogan 愿你从这里去往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放在店里的内容比较广泛，同时也一直在思考怎么样把这些内容组合起来，因为我们希望最大化的减少碎片化的阅读。所以呢，我们从最开始的可能就是各种内容和主题都比较零散的方式，逐渐转变成现在我们有一个每周主题的形式。
是的，每一周我们都会挑选一个我们感兴趣的话题，在艺术或者文化领域，也许是我们已经熟悉的内容，借此做一个整理，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然后也许是我们本来不了解的领域，我们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好机会去看更多的书、电影和大量的资料来学习，然后再通过有趣轻松的方式分享给大家。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做了14期的 Weekly Topic， 从 John Lennon 和小野洋子的故事，到一直到现在的藏书票的故事，我们一直在思考分享的角度和方式，也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多给我们提建议的。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从做这个每周主题的过程当中真的学习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是的，
而且经常因为我们会在寻找这些主题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讨论嘛，然后每一次讨论当中都会有一些惊喜，我觉得。
对，不断激发新的灵感。然后因为我们除了每周的话题，我们还有做有关阅读、电影、展览等等的分享，也会介绍一些我们学习和获取灵感的网站或者文献库。那么我们在讨论过程中也觉得我们可以逐渐把这些内容都结合起来，比如说看了某一个有趣的展览，我们在介绍展览的过程就可以围绕它的主题，同时给大家分享一些读物或者相关的电影。那么是希望可以从一个切入点带出更多的东西，去尽量打破现在自媒体或者说是微博上碎片化的一种知识传播模式。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一些讨论当中，就是我们总结出来一个想法吧，我们觉得碎片化的东西它通过一些方式去组织，其实就能转变为一个学习的途径。
其实现在对于如果是新关注我们的读者来说，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碎片化的模式，但是我们现在主要还是以每周主题的话，我们也会尽量形成一个阅读链，就希望能够带给读者们，
这个词很好，
系统化的去了解每周话题吧。因为我们现在是设置了一些 tag， 当时的想法是希望通过这些 tag 以后在搜索相关内容的时候可以直接通过搜索 tag 来找到，形成属于书店本身的一个 archive。因为我们的想法是经营一个书店，同时也算是我们作为观众来说的一个靠近艺术世界的一个过程。然后从一开始过于零散的碎片化到现在的每周主题，我们目前还有一个比较固定的运作模式，就基本是每个礼拜一会以 Closed on Monday 这个话题来公布这一周的我们关注的话题。然后这些话题大部分是集中于阅读、电影或者展览这几个方面，然后我们会在这几个方面以 Read With You、 Bookstore Cinema 还有 Culture Calendar 还有那个展览几个步骤来向大家推荐这个每周主题。然后 Read With You 主要就是为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在做这个话题的阅读，然后接下来我们也是比较希望能够更加深入去做这个项目。Bookstore Cinema 就正如这个名字所言，就是我们想推荐大家我们比较喜欢的一些电影。 Culture Calendar 就是我们跟一个手账博主二什么
我的好朋友
一起合作的一个项目，就是每个月初会以手账海报的形式分享一些我们找到的比较好的一些展览与大家分享。然后我们现在也是基本会每一个月去找一些嘉宾向我们推荐一些他们觉得比较好的一些展览，因为他们的关注点可能是与我们不一样，比较独特吧，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推荐给大家。 另外我们还有几个不太成熟的 TED 也是希望能够进行完善的，譬如是 One Day， 然后是积累一些艺术事件发生的重要日子，或者是 Afternoon Tea， 就不定时的会在下午3:30下午茶时间分享一些艺术作品。然后 Learn with You 的这个栏目就是以一些重要 archive 网站或者学习软件之类的内容推荐给大家，因为在搜索这些内容的同时，我们自己也是积累了很多的一些关于艺术的知识能够与大家分享这样子。
嗯，对的，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archive 是档案的意思，然后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 tag 我们都会整理在播客后面的文稿当中。嗯，因为听起来可能就是对大家来说有点多。
对，我们之前学的是艺术史嘛，我觉得对于一个美术馆来说或者是一个书店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归结档案的一个东西。因为譬如说美术馆来说，以艺术家或者是以艺术作品或者是以年代分类的话，对于一个普通的观众或者是一个爱好艺术爱好者来说，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知识宝库吧，我认为是。所以当时我们就想到了以 archive 的形式去设置这些 tag， 以便于我们或者是读者去搜索。
是的，我们之后每一期的节目也会尽量的把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书籍啊、电影啊或者展览的资料放在文稿里，这样的话就方便大家去查找和搜寻。好的，那我们对我们的书店有一个大致的介绍之后呢，不知道就是这一段介绍有没有引起大家想去搜索一下我们或者关注一下我们的兴趣。那接下来我们想聊一聊我们书店今年有什么计划，刚好也是现在是1月份嘛，很多人都会在现在做今年的一个新年计划或者遗愿清单之类的东西。那我们没有打算要做遗愿清单，嗯，
因为我们想在我们勾带之前把想做的都做完。
对，然后我们争取每一年都会做一些新的内容，我们并没有列出就是1、2、3、4那种非常明确的具体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大方向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那我来说第一个我们的小计划吧。那么播客是我们今年新计划中的第一个小尝试，我们现在正在解决一个个技术上的难题。我们三个文科生从录音工具的调试到音频剪辑软件的学习，开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然后感受到了深深的快乐。然后关于播客的内容，我们是希望能策划一些有意思的话题，也希望能邀请到不同的朋友一起来录播客，来做更多的交流和思考。
对，而且我们特别希望能就是给身边的朋友们去安利播客这个 app， 就是 podcast 这个 app， 因为我们自己其实都是苹果手机的用户，但是我们都是用了2、3年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手机里有一个这么有意思的 app， 而且我们其实听播客的时间并不长。我自己就是去年才开始第一次听播客，
大半年吧，大概都 是
的。
对，所以我们也就是很希望更多的人可以通过播客这个媒体去学习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吧。而且我们也觉得其实什么事情只要就是自己决定动手去做了都是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是的，而且
我们三个不在同一个地方。
对，我们现在的群名叫做不存在碧海云天聊天室。
这是不是暴露了年龄？
对，就是我们现在在用一个线上的软件去解决我们的，就是我们三个人不在一个地方嘛，我们必须要这样线上的录音。那除了播客之外呢，我们今年还希望能尝试的是 vlog 的形式。
因为想通过 blog 形式对一些有意思的独立书店或者是 特色书店，譬如说是二手书店、古籍书店、设计书店、连锁书店进行一个长期的关注。当然我们是更想是希望有机会能与一些书店店主进行对话，就不断为我们这个小店注入一点新的灵感。毕竟 Vlog 是近一两年或者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一种记录生活的方式，我们也希望以视频的形式对我们这个实验项目有一个小记录吧。
我们会在视频里面露脸吗？不会，
应该
不
会。
打个马赛克吧。
我们决定就是我们不会在 Vlog 里面出现，就是本人不会在不会在视频里面，
加一点神秘感。
也许可以演一下路人。
对，然后关于就是我们的微博内容，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艺术史类的文献的阅读吧。
对，
那一直到现在这个想法其实都还没有真正实现。我们最开始是希望从《艺术的故事》这本书开始，那么如果有艺术史学习背景的小伙伴应该知道，就是这本书是很多很多人就是艺术史的启蒙读物吧。
对，
是的，也是我这个非艺术专业艺术爱好者的入门读物。
就《艺术的故事》也算是美院的一个初级入门教材
啊。
考研的时候必备。
对，所以我们希望今年能够多分享一些我们自己把它称之为比较严肃的一些读物吧。
对，
可能就会从这本《艺术的故事》开始。
但是因为我们之前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去以微博的形式推荐给大家，然后我们也想是尽快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推一下。
嗯，对，因为我们总怕大家觉得很无聊。
其实还是蛮好看的，我觉得。
对
对。
还有一个我们想今年想做的内容就是关于二手书的，然后是因为之前听过一期贝贝推荐的有关淘旧书的播客，然后里面是有一位做图书编辑的嘉宾，他提到国内出版社签的作品版权一般是5年的时间，也就是图书整一个出版过程加上市场上流通销售的时间，也就是3到5年的时间，其实还挺短的啊。所以就觉得就是大家除了容易买到的流通中的书籍之外，二手书其实是一个值得去挖掘的大宝库，而且尤其是对于艺术类书籍这种价格一般会稍微偏高的书籍，我们还挺希望能鼓励大家，甚至是给大家创造一个可以交换和交易的小环境，让这些好的二手书可以循环起来。
这时候是不是要 cue 到孔夫子网和多抓鱼？
对对对。我还想补充的就是刚刚那个 Margot 他提到的这期播客，我是在那个 Mono 电台听到的，我们也会把这期播客的链接放在文稿中，就是大家都可以去听一听，我觉得就是这期播客聊的还蛮精彩的。
是的，
然后还有我们也是希望在今年里出一本我们感兴趣的话题的独立刊物，因为之前我们做过一期话题是关于 artist book， 就是艺术家手制书，这种书就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那种艺术画册，就是以书籍为媒介的创作，从设计编辑排版到书的制作整体呈现都是可以探索和实验的内容，就可以说是艺术与书籍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而出于我们对艺术与阅读的热爱，我们也希望能在这方面会有一些小尝试吧。
是的，
嗯。
然后目前我们已经在进行的就只有播客，但是我们也希望在接下来的2、3、4、5、6、7、8、9月份可以入境。
对，希望大家可以监督我们，督促我们。是的， 而且就是我很想提一下的是，就是前段时间上映的四个春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这一部电影。我和贝贝是，对对对，我们是很喜欢这部电影的。然后它是由豆瓣上一位素人导演拍摄的作品，像这类型的电影以及一些自媒体类似播客和 vlog 的出现，那么给了我们其实很多的启发。一个就是四个春天导演有提到的想做就去做的一个行动力，然后另一个就是我们觉得在现在这一个时代，技术的门槛其实已经极大的降低了，然后许多以前只有专业人士可以做的事情，现在我们这样子的普通人都是可以通过自学和实践来参与的。
是的，
是，
对，
我觉得就是大家听到现在应该，我觉得我们给大家最就是传达的最多的一个信息就是，就是像我们这样子都可以做播客啊，所以大家去尝试。
是的。
嗯，
对，
那我先来提问 Balance 好了。嗯，你来聊一聊我们喜欢的中文播客吧。
推荐一个我们三个店主都比较喜欢的一个播客节目，叫文化土豆 Culture Potato， 是一个北京的文艺生活小圆桌播客节目。它是在2017年就开始做的一个每周五更新的节目，以当下热门的文化话题为主要的讨论的内容，譬如说是阅读、电视剧或者是电影。而其中它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节目叫误读会，就会邀请嘉宾一起来重新阅读一些经典。
就像我们最近在读的一本书，冯内古特的《时政》，也是来自于文化土豆误读会的推荐。这本书也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可以把它具体的一些信息列在节目后面的文稿里。
对，而且比较短。
对，
很好玩。
很好读的一本书。那我最近很喜欢听的一个播客，也是我不断的在跟两位店主安利的播客呢，叫做得意忘形。它是一个内容可能更加宽泛的播客，它会关注更多的问题啊。我刚刚听完的一期呢，它是聊就是它这个播客的粉丝们的新年愿望。虽然说新年愿望这个词听上去比较的老套吧，但是他们聊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我也可以把它的链接放在文稿里，大家可以自己去收听一下。
啊，说起得意忘形，我前两天在贝贝的安利下开始听了第一集，但是我个人，
那是哪一集？
对，听了最新的一集是关于遗愿清单的那一集，然后我大概，
就是，刚才说的新年愿望的那一集
啊，对，我大概听了三分之一吧，但是后来觉得太长了就没有继续往下。然后我会觉得就相对于这种比较长的播客而言，我会喜欢一些比较短小精悍的，比如说我还挺喜欢梁文道道长的电台节目叫八分，然后这个也是看理想国下面的一个节目吧。
嗯，
道长他每一期会花大概15到20分钟的时间，然后就一个时下的社会热点话题，引用不同书本的那个观点。然后我觉得整一个形式还挺轻松有趣，而且最最关键的一点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提倡，就是鼓励大家以一种理性思考的方式去探讨问题，而不是凭着情绪或怎么样子的去对一些问题做出回应吧。我个人还挺受益匪浅的。
看理想最近还整理出第一季，就把以前道长做的那个开卷八分钟整理出第一季，
那个真的是经典。
对，然后我现在也在回炉在听呀。
对，其实我们有就是很多播客都是就是我们在从头开始听。
是的，
不断的去找他最早的一些节目在听。
那接下来就由我来提问一下 Margot 吧。 你二月份最感兴趣的文化活动是什么
啊？我还挺想去香港看一下 M 家展厅最近在办的一个展览，叫对味变奏，野口勇之于负担。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复杂，其实是这个展览把美籍日本裔的一个著名雕塑家野口勇和一位丹麦籍越南裔的当代艺术家负担进行对比的展示，让两位艺术家通过他们的作品开展对话。那么这个展览是会加在香港 M 家展厅室内和室外来展出。我也顺便介绍一下，香港 M 家展厅是西九文化区一个叫 M 家博物馆大楼落成之前他们举办展览和活动的一个临时的场所。
对，他据闻还要延期落成。
是的，最开始好像是说2019年就可以开始对外对外开幕，但是最新的消息好像是2019年落成，然后明年才可以正式对外开放展览。
对，但是它因为它还有一个展厅嘛，所以它其实这近一两年它还是会继续做一些展览，但就不是在那个。
是的。对对。
那提到二月份的文化艺术活动呢，我们就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 Culture Calendar 这个 tag， 我们会在每个月的月底发布下一个月的文化月历，为大家整理接下来的一个月当中我们感兴趣的文化活动。那么刚刚在前面就是给我发短信的那一位 Artist 呢，也是我们这次邀请到的嘉宾，他将会为我们承包我们二月份的文化艺术活动推荐。
接下来我想给贝贝提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播客可能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我想知道贝贝你今年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无论是展览或者一本新出的书或者新的电影旅行计划都可以，反正是你此时此刻最期待的事情。
我觉得是可以属于旅行计划吧，就是希望能去看一些感兴趣的建筑，因为前段时间就是去年的年底就突然对这个很感兴趣，然后也看了很多建筑类的就是网站啊或者是介绍啊，所以很希望能够就是亲自去看一看自己感兴趣的建筑。对了，而且我在就是听那个文化土豆他们聊四个春天电影的那一期里面有听到一个嘉宾，他说了安藤忠雄的那个成名作，就是那个住吉长屋。
嗯，对，
就是那个建筑是一个其实面积很小的建筑，而且它当时的争议还挺大的，但是它是从外观上看上去非常简单的一栋建筑，也是就是对安藤忠雄的建筑有兴趣的人就是他们感觉去日本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吧。然后我就是希望今年能有旅行的机会可以去看一看自己感兴趣的建筑。
说起建筑，我过几天不是还要去台湾吗？然后我特意绕到去台中去看贝聿铭的路思义教堂。我就是为了这个教堂，然后我特意绕去台中，因为本来台中不是我的旅行计划之内的，然后后来我就突然想起来，因为我之前本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贝聿铭嘛，然后我就想到这个教堂，然后我说一定要去那里看一下，然后我就加了两天在台中，就希望能够近距离看一下贝聿铭的作品吧。因为是
可以给我们发照片。
对，
因为广州的那个花园酒店也是贝聿铭有参与设计的，然后因为我之前也在附近经常溜达溜达，所以现在想去看他另外一件作品，然后还有香港的中国银行也是一个作品，然后就希望能够去看到他第三个作品吧。
对，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就是我们特别希望鼓励大家去多出门走走。
是的，
Margot 呢？
个人非常期待一个事情是，今年11月份新加坡会有那个双年展，然后，会一直到明年的3月份。我是特别想去看一下，因为这个展览会是关于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当代艺术的整一个面貌。然后我也是了解到上一届的主题是，叫镜子地图集，然后它会再多个的场地和景点展出，是会呈现区域内的人的迁徙和相互的关系。我看介绍还是挺不错的，所以挺期待今年的这一个双年展。然后我也是想约两位店主可以一块去看。
对，我可以，说不定可以一起。
好，
新加坡本来是今个月中时候不是应该是有一个 Art Stage Singapore 吗？然后
我不知道耶。
对，它被取消，就突然被取消，就是它是一个类似于阿巴手的一个，它也是前阿巴手的一个执行人做的一个项目，叫 Art Stage Singapore。然后就是它临近准备开的时候，就突然发信息给所有的艺廊主，就说要取消这个活动。
为什么会取消？知道吗？
他没有说，但是有可能是因为他是按照之前新闻的报道，就说就逐年就每一年参加这个活动的画廊的人数的画廊都减少，然后就有可能是因为
所以可能是就是经营上的那个
有点
压力导致的吧。
取消了，又临时取消了，因为都准备开了。
对，但是我觉得临时取消这个还挺诡异的。就假如是，因为经营上的那个问题，比如说画廊就参展的画廊越来越少，那可能就是更长时间之前取消，那还挺正常。但是临时取消，那还挺奇怪的。
是啊，就突然间他发出这个消息，确实是很令人震惊。因为毕竟已经很多，有一些画廊的作品已经是运到新加坡了，或者是。你所有的机票啊、住宿什么行程都已经定下来，就
直接
取消，确实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吧。
对，
不过还是希望年底的新加坡之行可以成。
是的，我们好好规划一下。
对，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也结束了。我们应该说，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听，就是坚持到现在。
反正我们是自娱自乐了一个多钟头。
对，如果你听到现在呢，那非常的感谢，真的非常的感谢。然后希望你还会有兴趣要听我们下一期的播客。
下一期有预告吗？
我们可能会在微博上做下一期内容的预告，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微博不存在书店。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好的，
拜拜。